初代教会使徒们的讲道我们看到彼得的讲道看到保罗的讲道，看到施比法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的这次讲道跟前面一到十六章所记录的这些讲道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对象不同了。原来那些讲道他们都是对着犹太人讲，或者是有起码有犹太宗教的这个背景的人讲道像彼得的讲道，像施蒂芬的讲道，还有保罗自己的讲道，以前的讲道，他的重点都是或者说切入点都是说将犹太人的历史就比如说是犹太人的各位列祖的故事，或者是犹太的王的故事，像大卫的故事，或者是犹太的这些先知所做的这些预言，那个重点，以前的那些讲到的重点都是把原来的这些犹太人教的这些
你要不要过去
先知的预言，或者是先就是列祖的这些经历，或者是把他所预表的跟耶稣基督联系起来，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犹太文化或者是犹太的这个宗教传承里头所讲的弥赛亚，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的那一位，也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的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要拯救犹太民族，或者说要拯救整个全人类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前面的讲道都是很多的讲道都是就是一个历史的脉络的一个梳理，就是那些先祖们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到了启示，先知们怎么样预言说有一位救世主，有一位要将为我们出生，为我们背上我们所有的过犯罪孽，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都是要把这个 connection 建立起来。因为那些人他们都有犹太教的背景，他们都熟知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的难点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接受主耶稣就是旧约里头所显明的那一位。现在保罗面对了一个新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没有犹太教的一个背景，所以保罗需要做的事情比前面的那些讲道更多。他首先要跟他们讲说天地中间有唯一的真神，因为在别的文化里头这个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一个道理。然后第二步，保罗要跟他们讲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的任务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困难，他要先说明有一个唯一真神，然后要把这个唯一真神的显现耶稣基督要介绍给大家，然后他还要把耶稣基督怎么跟每个人有关系，这个也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背负我们的罪过，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从有很多研究这个 传道的那这个方法都从保罗的这个讲道里头得到很多的启示。因为你看这个讲道这个篇幅很短，但是保罗在这短短的这几句话里头，他要完成刚才所讲的这三个任务，可以说每个任务都是非常非常的难，每个任务可能都得要完全展开的话，可能都讲好几天，说不定讲不完。但是保罗就在这短短的这可能他在讲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五分钟，或者说不到两分钟的这个讲道里头，他把这三个都讲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讲道，一个蕴藏了很丰富的内容的一个讲道。我们刚才读过了，我就分享一下我读这个讲道的时候的一些体会。我们读这段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其实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末尾开始，就保罗自己，我觉得他是用更加清晰，或者是说他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写作应该是在这个讲道的后面，可能保罗他自己有一些反省，他有自己有一些总结，所以他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些理念，就是在这边讲到背后的一些理念，他把它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后边，一直连到第二章这里。我们待会可以也来稍微看一下。可以说这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章是这篇讲道的一个理论，一个升华，或者说保罗自己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这篇讲道里头保罗的切入点是这个为食之神的这个祭坛，因为他到了雅典，看见有好多的神像，然后还有一个神像，还有一个坛，上面写的是为食之神。这个为食之神是可以说因为在希腊的文化里头，他是崇尚这种哲学，崇尚人的智慧，他们认为说这个人的智慧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说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不光是认识了神，我们知道有好多好多神，而且我们的智慧能够甚至智慧高到一个程度，说我们看出来说还有神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把那个不认识的神也把它供奉起来，我们也敬拜他，好像是人的智慧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不光是说我们知道很多东西，而且知道我们不知道东西，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好多哲学都讲到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自己，其就是把这个未知之神的这个牌位立出来，把它放在那里敬拜，有点像是我的感觉是有点像在夸耀说这个人的智慧，人的哲学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说我们已经不光是看得见我们 想要看见的东西，我们也看见了说我们有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而且还把它供奉起来，他们在那里敬拜。但是保罗在这里的切入点，他把这个举出来，然后实际上他把它作为一个标靶，然后用神的一个全能的这个特性，他实际上戳穿了人的智慧里头有一个怎么说一个人的智慧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像保罗这里讲到的，假如是一个神，假如是神的话，他就应该是天地的创造主，他就是无所缺的，他就是全能的，他就是全足全丰的，他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敬拜，不会接受用人手所造出来的这些丘坛，或者是人的这些人手所能做出来的这些艺术，这些雕像，好像是能够把这个神表现出来一样。实际上神因为他是全能全足全丰，他是创造宇宙的真神，要是这样的神的话，他就不会在人的智慧里头，他就不会被人的智慧所完全的理解，他就不会被人的智慧所能够完全的描述，不会被人的智慧所能够把它供奉起来，把它按照人的这种人以为很虔诚的这种方式来敬拜，神就不会悦纳这样的敬拜，因为这是是在人的智慧里头的敬拜，人的智慧对于神来说实际上是愚拙。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里头就讲到讲到这里，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假如是一个神是真神，他就不应该是人的智慧按照人的那种智慧的这种方式可以敬拜。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说保罗因为他对神的这个本性他有非常清楚认识，所以他一眼就看出来这里头人的智慧里头有逻辑的问题，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有充满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把一个神我们称他为神，但是我们又用人手所做的这些东西来描述他，来敬拜他，好像是我们付给他神的这种位格。实际上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神要是一个真神的话，他的品性，他的位格是他自己所定义的，不是靠人的智慧来定义的，他不是靠人把他供成一个神，他本身就是神，不是人把他供成一个神。然后这是第22节到到26节，这个保罗所说的这段话，他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他要戳穿人的智慧的有限，戳穿人的智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然后接着下来27节到29节，这又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神的特性，就是神是临在的神，他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是与我们同在，而且 他不光是说在天上做王，他是跟我们现在这一刻就在一起，他就跟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就在一起。就像雅各他当时他流落旷野的时候，他看见有天梯，然后有那个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当时就在他做梦的那个地方就说，这就是神的殿，这就是天的门，没有不用去别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在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大能，像使徒行传里头记录的好多医病赶鬼甚至是像彼得斥责亚拿尼亚说他欺哄神。我们看见说这些神迹，就是医病赶鬼这些神迹，或者是说能够像保罗像彼得那么有能力，他当时这样指责他的时候，当场亚大尼亚就死了。这些神迹为什么这么震撼人，就是因为它是马上发生的，就在当时。假如说我们听说一个神迹是在好远的地方发生的，或是年代久远的一个传说，可能它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体会，感觉到说神就在这里，神就在现在。所以使徒行传里头记载的这些神迹，为什么对当时的那些人有那么大的震撼，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它显示了神就在当时，就在当地，没有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神就在当时就在当地。而且神的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说我们能够把神就像这些希腊人一样把他当作一个喂食之神，我不知道他，我把他供奉起来，然后我敬畏他，他离我远远的，他我知道他有神性，他能够主宰天，创造天地，他能够行神迹，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他离我好远，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权，还是在我自己。神我知道他有好大的权力，他有好大的神性在那里，他完全的伟大，他完全的善良纯全，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能够把他，我虽然敬拜他，我虽然把他当作神，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说是一个虚伪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希腊人他把他从他的智慧，他的哲学，他的这一套思想里头，他能够推出来，他能归纳出来说，一定有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神，但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就是他们为了不需要悔改，他们为了不需要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的方式，不需要真真正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服从他，让他做自己的主权，为了这样自己的一个私欲，因为人是被罪所捆绑，为了这种私欲，所以他们把神供奉起来了，把他敬而远之了，就是希望说神跟他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怎么说，一种虚伪在那里头，他不愿意说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神真正来做他的主权。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把这个也戳穿了，他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他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只要我们去寻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揣摩而得，而且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所以就是保罗在前面这两段，第一他是用神的全能，神的这种创造全足全丰的这个特性，他戳穿了人的智慧里头的有限，人的智慧里头的自相矛盾，然后他又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神每时每刻都临在，都时每时每刻每个地方他都在，他就在这里，他就在现在的这种特性，他把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敬拜鬼神，其实那个背后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怎样还是在最终继续能够做自己的王的这样一个虚伪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动机给戳穿出来了。然后保罗的第三个层次是讲到，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他是一切的主宰，然后神是跟我们每个人每个时候每个动作气息存留都有关系的，所以他现在就神就有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要在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交战，我们要那里要接受要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他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可信的凭据，就是说神他对每个人是有要求的，他不是说神可以人可以用这种诸般的智慧把神束之高阁，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好像一方面我们好像是把他当作神供奉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能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保罗在这里他就已经把这个人的这种动机不光是戳穿了，而且他马上就把这个福音的核心讲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已经为我们定死，而且已经从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罪对付了，他已经复活，他现在就要我们每个人都悔改，他现在就要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他这个途径到真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这个可能数起来不超过20句的这个讲道里头，他完成了这三个任务，什么样的神是真神，神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神他已经为我们做出牺牲，他已经复活，他对我们马上现在就要我们悔改，我们这个福音的整个的信息已经在这里，而且应该说对那个外邦的这个文化就是 希腊的这个文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面对，而且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面对，就是他把它整个都翻了个个，把它整个的那个虚伪性，它的里头的自相的矛盾，它都已经讲穿了，而且也把那个新的路彰显给他们。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才讲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十八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直读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将那灭亡的人与主在我们的救主里就为神的大马，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者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本身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就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以色列人仍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从定时之教的基督，在犹太人为棒角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耶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看见你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大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弃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让你们得在基督耶稣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当指的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辞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震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神的大能。我们可以这一段集中讲到了人的智慧和神的大能之间的不同，而且实际上这就是讲到了希腊的这些文化，就像他这个放神论啊，或者是说这个卫士之神的这个排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举动，都是在人的智慧里，在神看来都是愚拙的。然后我们看到当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马上就跌倒，怎么就是说他们一听在复活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就说那我们以后再听你讲吧，他们就逃避。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也能够看出来说希利尼人求的是智慧，但是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当真正的智慧出现的时候，他们这个真正的智慧 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反而在他们的这外邦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的一个道理或者一个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真正的神的道就会变成犹太人的绊脚石，会变成外邦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好像是认识神的一个障碍一样。我们实际上这就看到说，神的要在每个人的身上要做他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没有到真正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怎么说，就活在最终被罪所捆绑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都非常的自以为是，都有自己的喜好，都有自己的一套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观。假如神是照当全收的话，这样的人实际上并没有被神所真正的得着。神要得着的人是要有他的形象的人，所以神在这些人的身上都要经过制作。假如说是神的道，我们每个人听起来都很舒服，就是我们舒舒服服的就好像就接受了。当然也有就是神祝福，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很顺利就信了神的道，信了真神。但是就算是这样信的人，他也要经过神的制作，神要把他自己本身给他们。当神的自己本身给信了的人的时候，总有冲突，因为我们原来是在罪的辖制里头，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性。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总有冲突，所以这个冲突就表现为神的真道成为人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这些追求哲学、追求智慧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愚拙的一个道理。所以就是没有经过碰撞、没有经过制作的，他永远不是属乎神的人，他永远不能认识真正的神是什么样，也不能完全的顺服下来，把神当作自己的所有。就像刚才诗歌里头讲到的，不能把自己这个器皿完全的倒空，让神自己来充满，让神能够活出来。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没有经过神的制作，没有经过神的真正基督耶稣他的形象，没有在这个人身上磨刻出来的话，这人是凭着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做神的工。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用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他们，然后又讲到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除了他之外人没有任何能自夸的。就像上十一节所讲到的，说夸口当指的主夸口，他要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碰撞，经过这样的一个绊脚石的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能够跨过这个绊脚石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知道，我们被拣选不 唯独是因为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血气能有任何自夸的地方。所以神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用这种所谓愚拙的这个道理，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好像这个基督复活也是我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我像这些希利人一样，像希腊人一样，我可以完全接受说神是大能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是主，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完全自主全封的一个神，这些好像对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他是神子，他是神也是人的时候，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好像这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像一个反理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是跟这些希利尼人一样，就好像仿佛说那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事情吧，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谈，我就先谈到这个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大能的主，这个地方我们就停在这里。实际上假如是停在这里的话，就永远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并不是神召我们，不是叫我们来知道他是全主全封大能的神，他而且他要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每个人每个时刻都有关系，他要我们来遵从他，他要做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继续能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自夸的地方，我们能够蒙召能够得救，唯独因为他，这里头没有我们自己中间的任何一个功劳。甚至像保罗这里讲到的传道的人，当然是神是把这样的附托交给他，要让他有这个把福音传开来，把福音告诉别人的这个负担，有这样的一个热望。但是也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讲的能够使他讲得好或者是讲得不好，能够使那个听的人能够信或者不信，这些都是神的器皿，神的手段，能够信的都不是因为这个传道的人，乃是因为神拣选的，唯独是神拣选，没有人的功劳在那里头。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我们要有布道的施工，是我们是应该是这样来做，应该是全心全意来把我们能够做的都做好，都献给神。但是不管是有信的还是没有，有没有摸到的朋友相信，这都是神自己在做工作，都是神自己的拣选。我的分享就到这。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差不多。我就讲一下那个，我想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查经的。